打开到这个圣经的103篇，刚好妈咪后面讲到说怎么样要追求和睦啊，即使你对了你吃亏了啊，你也要心里想说要和睦啊。那我们刚好就从这里接下去，那你心里就有冤情了，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冤情呢，我们这一位天上的父亲怎么帮我们解决。那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念到第六，来，这里大卫这是王，以色列的王哈。如果大卫活到今天的话哈，他今天事可是很多了。你知道以色列国哈，现在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整个世界的这个军事政治舞台的一个中心点了。他不打别人要打他，他们可能会继续有一些多少都有一些动荡的哈，因为这个国土的关系，因为这个国家呢，因为你知道从以前就是被侵蚀，被逼迫，被杀害，然后好不容易复国了，还是一个是非之地。现在不是像以前让人家觉得好像过街老鼠，现在是怎么样？他们太多了，太发达了，哈！大家现在眼睛看着他就是眼红，对对，眼红哈。好，那么这个大卫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哈，他不是第一个被暗立、被高立的，就是被任命的，可是他是第一个正式这个犹太国的第一个王。就跟我们那个帝皇帝的那个一样了哈，那个皇以前那个皇帝是我们第一个对，好帝哈，所以现在你看到犹太人的他们的国旗是大卫之星哈，那个星跟我一般画的星星是不一样，你去观察一下，画的是不一样的哈，他的那个星的那个光芒是不一样的。大卫写的诗，他说呢，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神给谁的恩惠？给他的。好，给他的恩惠啊。所以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个别的，不是大家一片，好像那个操场上那个学校里面一片全部的学生集中了，军队集中了，然后看到的都是一群人，或者是我们像现在哈，我们把人放在一个什么一个情况下面呢？号码用编号的，信用卡的号码，身份证的号码，好像我这个人的那个个人的那种啊认证，个人的这种气质，更好像在一大群的里面好像就不算什么了啊。刚才妈咪那个讲义说人算什么，是我们人看到自己其实是很渺小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我们的时候是个别的，是很特别的。圣经上甚至描述说，你在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你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你。这个是我们最不能了解的地方。一个那么尊高的神，可是呢，他的爱呢，不但可以普及到全人类，还到个别的你的心上、你的生命当中来陪伴你。这个礼拜天我们听的信息，神是跟我们同在的，他很乐意跟我们同在。好。那么或许你说他是大卫啊，他很尊贵啊，他是那哈，所以呢当然他有对神的体验。那我们往下看，地接下来就来不要忘记神的恩惠，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他赦免用你还是我？注意看啊，哦，他赦免你的罪，他的体验也是你的体验，所以他了解这个神，他爱每一个人都不偏待，给我的恩惠也是给你的，所以从他愿意原谅我们，刚才妈咪说他愿意饶恕人，不管你的心里面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个亏欠的地方哈，这种感觉哈，并不是说我们做什么大坏事，而是我心里面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我心里面有一些我见了神我会觉得汗颜哈，我会觉得羞愧的地方，就像父母亲孩子对父母亲的感受呢，有一种感受哈，好像我很怕神啊，我的父母亲看到我不够的，或者是我没有办法让他满意的。事实上我们针对人对的神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可是呢我们心里面对他是有很多，别人或许不知道，我们心里知道。那这个不是一般的说我犯错被抓到，不是那个，而是我们心里面跟神那么高的神，那么爱我的神，当我面到他面前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很多愧疚的地方，或者这样讲，好，所以我们很需要这一位神的赦免，意思是说没关系，我不算你为有错啦，我不算你是一个有瑕疵的人，我还是希望你能够靠近我。而且呢，他医治我们的病，那是第二个哈，赦免我们的罪，他很乐意的饶恕我们。然后他医治我们的病，如果你去注意看一下这个世代的很多的这个心理的病哈，有一个病源就是愧疚感，愧疚感，然后愧疚感就会带来让我们怎么样，羞耻，就会带来掩饰，啊，我们把里面那个愧疚感包起来之后，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些心理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个病症，啊，接下来他医治我们的病，如果他是赦免我们所有一切我们认为羞愧的不敢见人的这些的话，那么自然我们的病就会在这个当中，神也会用他的方法来医治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些后遗症病害罪害啊。那么接下去我们讲过他怎么样，第三个是什么啊，大声一点来，他救赎我们脱离啊，有太多东西我们需要脱离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就陷在一个坑里面，死亡、权势、恶人、危险、苦难，我们一下子会这样掉进去之后呢，其实苦难大家会碰到，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掉到个苦难的坑里面就爬不出来了，就变成总是苦兮兮的。可是有人经过那个苦难呢，当他脱离之后，他的结果是相反的，哈。然后啊，这个之后呢，用仁爱慈悲为冠冕，啊，给我们戴上一个仁爱慈悲，把仁爱慈悲给我们，成为我们神的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所以我提醒你们，也给你们一顶那个皇冠哈，就是仁爱跟慈悲，从此。当你领受神的恩惠，天父的恩惠之后，仁爱慈悲是你的一个记号，不管你往哪里去，在家里面的关系，在外面的关系，你是带着一个仁爱慈悲的冠冕，你是个公主，你是个皇后，你是个国王，啊，所以呢，无形中呢，神他不但把我们的不好的拿走呢，他要把一些好的加上去，让我们的说话，让我们对待人有这个仁爱慈悲的这种特质，神的儿女的特质。然后就是 Sherry 你刚才念的那个叫做什么，再跟我们念大声点，是非常好，好，他使美物让我们的心里面可以知足，上次我们谈到知足很重要，好，我们有同样的东西，有同样的环境，可是心里面有没有知足，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一样的哈。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他的属于的最后一项的恩惠，就是伸冤。伸冤，刚才提到说我们不要怕吃亏哈，我们不要怕受屈，要尽量的跟人家维持和睦，不要老是要去想到别人欠我什么。啊，但是呢，不要以为神要你，不要以为神要你好像神是非不分啊，明明是我对的，他错的，然后还要我受屈，不是这样子的啊。但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神有他处理我们的冤情的一个很奇妙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子，你的冤，你里面那个冤呐，压一下那个冤呢，才会。让你脱离掉，这也是一个脱离哈，因为在人来说，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上的一个分歧，说一个问题呢，事实上都是在于两个人有很多的不同的理念，然后不同的表达方式，就是有很多误解，但是误解之下面呢，加上一个你听我的，对方说不是你听我的，那个我的中心。啊，所以当我们谈到冤情的时候呢，神有一个方法，你们都不要当审判官，哈，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呢， 只要你有冤情，那个情，那个里面的那个案情本身呢，有一个让我们最服的审判官，就是我们的神，他一定会帮你伸冤。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几个观念啊。好，我们看一下你的第一项，这里面的诗篇36篇第5跟第6节第一项。好，我们一起看到了哈，一起来念来。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二个，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好，在这里有一个观念哈，就是神是绝对公义的。在这里呢，这个也是大卫讲的，这是大卫刚才那个大卫的作者哈，这个也是他讲的，也是诗里面讲的哈。他说你按照你的公义来审判我的时候，责备我的时候，就显得你很公义。你知道人有一种状况，如果他做错了你没有责备他，你不公平；如果我做错了你没有责备我，你很公平。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是我说人是自我中心的，我们很希望我做错事的这个没有人来责备我，对不对？好，我们称为这个叫做爱啦。啊，你很爱我，你包容我，哇，你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另外那一方就会怎么讲？你不公平。所以神说，人有冤情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没有谁可以当审判官，没有的。因为我们的主观的立场跟客观的立场总是会有不同的，你知道吗？公义一定会跟慈爱连在一起，公义一定要有慈爱，慈爱一定要有公义，这对我们就难了。你能不能承认说，当你有慈有爱的时候，对这个跟这个有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放松的任他犯一些错，可不可以这样讲？是不是？好，那我拿一个例子好了，你的儿子跟你的先生，或者你的配偶、你的妻子，哪一个你比较能够原谅？哦，我们都一样耶。哦，我们跟先生对配偶就会记得清清楚楚，那个账都记下来。可对自己的孩子呢、儿女呢，怎么样？对啦，对啦，你讲得很好哈，就网开一面啦，哦，就没有关系，哦，十分错我们就算六分就好了，下次不要再犯哦，知道吗？是不是？所以你说人能够当审判官吗？因为人的这个公义跟慈爱本身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平衡点的，对，没有办法分界，就是说你分不了，你说我很慈爱，可是你在公义方面你就会缺少，我很公义，慈爱方面就会缺少，这是人的一个本性，是不平衡的，它是不平衡的，就只有神可以做到。神在十字架上让他的儿子耶稣在那里被钉死的时候，就是神绝对的这个慈爱跟绝对公义的一个证明。神有没有绝对的慈爱在那里？有，因为他爱我们，他用这个方法解决我们的罪。但是他有没有绝对的公义在那里？有，因为他呢，儿子，即使他独生的儿子还是要死，这是很公义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回到你的讲义的第二个经节上面，最上面，最上面的第二个经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节，你的讲义上面都有吗？那个董先生是不是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下面那句一起来，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好，唯一可以有资格审判的，来判断谁对谁错的，就只有这一位神，也就是我们称的主啊，只有他知道，只有他可以处理到慈爱跟公义是一个很完全的结合。那这一点我们了解了吗？所以如果你常常说不公平，我要讨一个公道，当你找到某一个人，或者是你自己来讨公道的时候，那个都不叫公道。 如果你真的是要公道，除了你说我想要找一个我的好处，那就另当别论。可是人的良心有一种亮度，我们都很希望看到公平，这是神给人的良心的一种功能。我们都很希望看到一个事情是对的，这事情是合理的，一直到来碰到我的利害关系的时候，我的忠心的时候，我这个良心的功能就怎么样，就可以让它往后移往前移一下，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都是会有冤情的时候，那这个冤情有时候是人的一个彼此的误解，或者是加上人的罪性而带来的那些伤害，包括我们家里面也会有父母亲给家给孩子的，他不是故意的，孩子对父母亲也会让父母亲心里面有冤情，哎呀我费那么大的心思，竟然这个孩子今天对我有没有，有没有，也有很多冤情。那在这句话里面说，神这样子说，孩子们，我爱的，我所爱的人类们，伸冤在我，他不是说你不要伸冤，你把你的冤情压下去。你知道当一个人，以前我们有一种叫做什么反啊，就是本来被判罪，然后后来又被平反，平反这个词对吗？
对，平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这个专门的词。
那个平反对不对？董先生最明白了，对不对？好，平反就是说，当你碰到很大的冤情之后平反了，当然你会觉得冤得深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那个时候的你所经过的那个冤情的这个伤害，那个岁月不在了，对不对？
是，
已经不再是你了。你知道神所做的都是怎么样，都是一个完全的更新。比如说我有罪，神赦免我了，你算作没有罪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是一个无罪的人的，神这样看我们的。但是人来看人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当一个人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他是被冤枉的，关了十年，以前是很被挂一个杀人犯像放出来了。请问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
心满释放。
你心里面想说这个人是罪犯，对不对？关过牢的，会不会？你凭良心告诉我来，有谁说我不会的？我会看他是一个受冤枉的人，我会特别的对待他，要补偿他，有没有人这样？我想没有。所以人有一种主观的成见，但是我告诉你，神没有，神原谅就是原谅，你在他眼中就是那个完美的孩子，他看你为义，看你为好。当他生你的冤的时候，你怎么样？完全就是平反过来了，就是整个180度的转过来。我们来看神是怎么帮我们伸冤哈。那么在这里呢，有两个向度。他说呢，刚才我们念的哈，我必报应。好，我们这个字用中文来理解的时候，会变成说，我就会给你那个错的那一方面呢，给他公平的处罚。那对于我们这个受伤的人，可能想说报应就是怎么样，哎呀他遭受一个，你看某某人他今天车祸了，癌症了，你看天在报应他，是不是这样？人是这种想法，那个叫报应。好，就是说他恶就有恶报，没有错，恶有恶报是自然律，神创造自然律的一个结果。当你种了一个种子下去，你不照顾它，你不去浇水，它会死掉，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当我们有人有行恶，做了错了一个选择哈，那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它也会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恶果，它要去承受。但是这里讲的报应哈，不是神加给他一个恶的结果，好像说哎呀这个人因为他对你这样，好我帮你去出面，帮你出气。小时候我们跟人家吵架打架的时候，有时候父母亲会跟你说，来是谁我去找他，那个叫出气，帮他出气。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或是因为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心里面很怨他，为什么那个人他没有让他怎么样。有没有信主人有一段时间你发现为什么神还让那个人怎么样，有没有？ 有哈，我们都很诚实的看我们自己，因为人的本性，人的成见。但是我要告诉你哦，神的深渊不是这样子深的。神但愿每一个人都可以回转，都可以悔改，都可以成为那一个是被饶恕的人啊。所以这个报应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于你交给神来办这个案子的时候，交给神来伸冤的时候呢，他会报赏你，他会报赏你，这样公不公道啊？你光是你不用管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怎么样受屈，光是你说主啊，我就只有交给你了，我不自己做主了，光是这一点神都要报赏你一个奖品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哈，有事情吵架了哈，你说你不要自己处理，不要打，不要争，你们来告诉我，那就是一个规矩。一方面呢，也是一个让孩子，让你觉得这个孩子很乖，很听我的话，好，这是一个意义。另外一个意义的报应是说，神会容许那个恶果，他没有帮他阻止，他不会说，哎呀，那个人伤害你，那因为我要饶恕他，所以就让他免了这个结果吧。你神爱人不会爱到纵容一个人，记得我刚刚讲的慈爱跟公义是绝对的，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也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你的心里面，我知道你从小到大一定有很多冤情，一定有的，人家不理解的地方，冤枉你的地方，没有去好好的照顾你的地方，或者是伤害你的地方，都会有的。你不要说什么光是三个孩子的家庭就好了，你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总是说不公平。 Amanda 有没有？有时候你都被他们搞得说我真的是要弄到公平。我告诉你父母亲哈，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公平的吗？你对对方有爱，然后你对对方有一个很理性的知道说你做错就做错，就要处罚。如果你有爱，那你就知道你是公平的了。你不要被孩子骗你了，妈妈你这样给我这么少那么多，不公平。这个孩子，有一个孩子不能吃太多，一个孩子不能吃太少。我常跟你们讲，以前我的那个我两个儿，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雅珍哈，今天来这个雅珍，她哥哥身体很壮大，很容易发胖，我们就限制他的饭量。他的妹妹雅珍呢，吃不多，我们就希望他多吃一点。所以我儿子就说不公平，为什么他可以吃我不能吃？所以在人的眼中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叫做公平的正确的概念。好，所以记得今天我讲的公平的意思是慈爱跟公义一定要有绝对的结合。好，那只有我们的神可以做到。所以伸冤在神，他一定会帮你做主，而且他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让你得到奖赏，得到一个在这个伤害之后，他要给你一个安慰你、鼓励你的一个奖赏。另外一个是他也会容许对方去接受他所做错事的一个结果。那你说，那我怎么都没有看到那个伤害我人有一个结果呢？那可能那个内情只有神知道，可能他做的不是要伤害你。而且你要知道，当神容许那个恶果临到那个做你认为做错事的人的时候，神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挽回他，不是要把他砍头。只有一个人的怨，一个人的恨，才会想把一个人砍头，要出这一口气。真正的公义是我对事情弄得很清楚，我的判断非常的正确，但是记得一定是跟慈爱结合。到后来我的希望，我们的主的希望是能够挽回那个人。所以这个心跟我们人的心差太远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喜欢给神伸冤。但是如果你不给神伸冤的话，你会进到一个局面不是正确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今天要说服你两点理解哈。第一点，只有神是最正确、最有能力伸冤的，而且他必要为你伸冤。第二个是， 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平，因为我们还在学习成长这个慈爱跟公义要很平衡的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耶稣到世上来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如果你要快乐，只有你学到怎么样有公义而且还能有慈爱，这样的话你处罚他的时候你就不会气到心脏病发作。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神很在意你心里面的伤害跟冤情，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他比你知道，但是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神啊，我让你伸冤，而且你相信一件事情，他一定会处理。这个处理是他非常爱你，他不会让你受亏损，即使你有亏损的地方他要补你，给你奖赏。他也愿意让那个做错事的人，让你亏损的那个人，因为他的补偿是从神，你的从神给你呢，你不要再期待从那个人得回来。好，那么那个人呢，神也希望他能够挽回他的心。有没有说我不认同神这种做法的？你勇敢的诚实的说，有没有人这种想法？有时候人会有，神的孩子会有，我不认同神你这样处理，因为我们过不去。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这里一方面我们信任他是爱我们的，我们真的是可以交托给他。我们往后面慢慢来讲哈，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的心理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对我每天处理我们的很多垃圾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只有维持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心里面要让他怎么样清干干净净的，每一天好像把垃圾倒走了哈。有没有人喜欢把垃圾留到第二天的？你看我特别喜欢把垃圾都巴不得赶快把它拿出去，对不对哈？所以呢，一样的，我们的心里很多垃圾需要倒出去。那么耶稣神说我这里一个垃圾桶来过来给我，我帮你处理。好，我们就要一起祷告了，让我们今天可以听到一些从圣经来的真理。刚才我们听到妈咪说我们人生要活在真理里面，而且我们大部分的生命的部分都需要在真理里面。可是我们要跟你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真理，你就慢慢的教我们，帮助我们，免得我们活到这最后的时候觉得自己荒唐，觉得自己领悟的太慢。我们愿意活到一个地步，我们很肯定是很坦然而且是真实的。主，这一点可能我们很难了解，但求你帮助我们，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坦荡荡很踏实的活在一个很真实的我们的心里面还有我们的身体外面的情况里面。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我的诗篇103篇，在你的讲义上，刚才我有补发了几个没拿到的，就说我们这个已经讲过，有提到一个神的儿女的福利。我们讲福利哈，军人有军人的福利，老师有老师的福利，妇女有妇女的福利，是不是？我的福利就是我不用出去赚钱，可以留在家里面白吃白喝，但是我有我的工作啊。基督徒的福利要从第一个最重要的赦罪开始。好，103篇啊，大卫王提醒自己说，不要忘记我神给我的这个福利，这个恩惠啊。从赦罪开始之后呢，被医治疾病，然后呢让我们心里面可以知足啊。我说啊，满足跟知足不一样，你有很多东西很满，但是不见得会知足啊。然后呢之后呢，他说用慈爱跟什么为冠冕？仁爱和慈悲为冠冕。你头上，当你是神的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头上戴了一个冠冕，仁爱慈悲。当你戴这个冠冕的时候，一方面你领受，你是满满的接受神给你的仁爱慈悲，一方面呢你也很容易给别人仁爱和慈悲。所以我上次请姊妹们早上起来把那个带上去啊，记得当你对你的丈夫
第一句话，那两孩第一句话，就你带着一个仁爱慈悲的观念，哦，你嘴巴说的啊，你的行动啊，跟你这个这观念是配得上的，因为我们是神的，比如我们是公主啊，我们神的女儿。接下来呢，让我们可以返老还童，让我们青春永驻啊。我们都知道身体是不可行的了啊，我们这里可以跟你证明，从我每次讲老人家，我都不想讲那个蔡妈妈了，但是她真的是老人家。她你可能是我们这里最年纪最大的哈。我们看到几个老人家哈，啊，从刚才蔡妈妈、妈咪啊这几个哈，我就其他我就不讲名字了哈，因为他们看起来都不老。你可以证明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年纪是会跟着年纪，我们身体是会老的，因为身体是土造的啊。那么这里的还老还童是什么意思呢？你的心里保持一个孩子的那种活力跟孩子的纯真，所以耶稣说回到孩子的样式多好，一种常常可以学习，那个一个人可以改变，可以学习，他有活力，他有那个生命力啊。所以圣经说呢，其中呢，神的儿女其中有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可以如婴返老还童。我也跟你讲过这个婴的故事，婴当他到一个老化的时候，他休息重新再来啊，毛重长，力量重新更新，就像这样，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利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深渊，我也讲过一点了哈。刚才妈咪提到的问题，不管环境也好，不管人也好，不管你的情况也好，我们自己也好，我们很容易过着一种叫做怨天尤人的一种生活，是不是？里面充满着对天，即使你不信神，天哪，老天有没有眼哪，啊，尤人就是怪人，啊，当我们怨天尤人的时候，就是落入这种刚才失望跟沮丧。那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里面有很多冤屈，别人对我欠我的，环境欠我的，人家都那么顺利，就只有我找不到工作，就只有我常常要去那么不顺利啊，都是因为冤屈。那如果你真的有冤屈，因为这个冤屈也很难讲啊，我上次讲过了，有时候你认为说你冤我，可是对方觉得你才欠我呢，是不是？双方面的那种立场不一样。我刚刚讲了一个例子，我就不重复了哈。那不管怎么样，你心里面真的是有冤屈，神说神的儿女有个福利，他帮你伸冤啊。不管人家能不能理解，有时候即使对方欠你的，对方还你呢，你冤屈还在吗？伤害还是在，对不对？好，所以即使那个杀人犯死了，你认为那个被他杀的那些人的亲人就会觉得说好了，没问题了？不是的，冤屈不是对方，是你心里面的一个痛处啊。那啊，我讲过一个原则，神讲好的，在你的讲义上面，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我们的审判官呢？礼拜天妈咪在讲的这个信息，讲到主的时候，不再是那个马槽里的可爱的小耶稣，不再是那个很恩慈治病赦罪的那个在地上跟门徒在一起的耶稣，而是那个审判的耶稣，审判官，他整个那种形象就是审判官的形象，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审判的主，他一定会审判，是非一定会分明，真相一定会大白。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交给神，神说交给我，你没有能力，你没有办法，以你的立场，以你的以自己为你的一个标准，你要来看你的冤屈，要来伸你的冤的时候，神说。你绝对没有办法解决的，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在神的深渊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我上次讲了，一个是完全的公义和慈爱， 这个审判官是一定要完全的公义，而且不是只有公义哦，还要加上慈爱。你想哈，如果有一个审判官专门判决，就是你说哦，他很就像包青天一样，是非分明啊。你认为你会佩服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什么叫做什么无情啊？铁面无私，还有一个什么？那没有不讲情面的，
不徇私情，不徇私情，
没有私情，然后不行，这个是应该的了哈。一个审判官，然后铁面无私，这个是对的。但是呢，到个地步呢，一点都不讲情，就是没有办法去顾虑到这个人的情的时候，你认为你要这样的审判官，还说你要一个他能够情理法都能够兼顾的审判官？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人家来理解我们的情，我们的理啊，是不是？所以呢，在神来讲，他是完全的公义跟完全的慈爱。所以当神伸冤的时候，他是完全的公义跟完全的慈爱。什么原因一定要让神伸冤？因为只有他有这个资格啊。而且呢，他伸冤的一个方法，如果没有慈爱跟公义把它融合在一起的话，整个是啊、是啊、等于说他们是在一起的，没有这样子的话，这个冤本身是伸不了的。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哈，某某人啊、错待了你，对方也受到一些惩罚，那你心里面的伤害会因为他受到惩罚你就没事吗？那个伤还是在那里，那个恨可能也在那里。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完全的慈爱来释放或者是饶恕。我觉得啊，耶稣呢在十字架上是神的公义跟慈爱的一个很明显的彰显。公义是什么公义？人的罪需要流血才能够抵消。这是神讲的，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啊，那在那里耶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包括过去的，包括现在的，未来，只要是一个罪人的罪，耶稣在那里都担当了。你说怎么可能？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计划，对神来讲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那是神的公义，所有的罪需要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审判的结果，就是死嘛。耶稣担当了，但是一方面在那里我们看到那个旁边那个强盗怎么样，他是不是受到处罚？他是不是有这个恶人受到处罚了，对不对？受到那个刑罚了。但是一方面你也看到神的绝对的慈爱在那里，当他认错的时候，耶稣说你今天就跟我一起在乐园。有没有谁对这个不服的？便宜他了，我们都没有说，耶稣好冤枉哦，为我受这样的死好冤枉，我不会为耶稣冤枉，可能会那个恶人怎么样？你认为说他不应该那么便宜他？以前在台湾有一个例子，就是烧了一个 KTV， 然后把一个把很多人烧死了啊。那这个当中死的人呢，一个他的弟弟呢，是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弟弟也是基督徒。后来这个弟弟成为这个杀人，就是这个烧死人的这个罪犯的一个朋友，然后传福音给他。那很多人就不服气，然后这种人也配得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就让他过了吗？他还后来还是要受死刑，他受死刑。可是呢，这个被烧死的这个人的，对不起，是妹妹，被烧死是一个男的，啊，是个男的，啊，所以呢，他就跟他传福音，然后就变成把他当作是家人一样。这是台湾啊，这什么心啊？你像你有没有印象叫什么心？有名有姓的真实的事情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很好几年啊？
陈俊
英。对对。
但是绑架
了。记得还清啊，记得清清楚楚啊。好，年纪大也有年纪大的好处，新仇旧恨全部放水里面流动。但是我只记得那个结果啊。你说如果公义跟慈爱不融合在一起的话，冤伸得了吗？ 你有时候都感觉恨你到死都还不够，是不是？啊，睡觉也想，吃饭也想，上厕所也想，死不瞑目，就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冤，我们心里面有很多冤，只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好像就把它割开了啊，大冤小冤。但是神说，深冤在我，啊，记得深冤对神的原则就是公义跟慈爱。所以你刚你看到神对那个错待你那个人也能够得到福音，也能够得到跟你一样的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心里面不要嫉妒，这是神伸冤的方式。因为也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的我们的那个冤的伤痕才过得去。如果你没有经过饶恕的话，那些冤是过不去的。神对我们不是这样吗？神对你不是这样吗？神对我是这样。所以真正的伸冤是公义跟慈爱结合在一起。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没有办法伸冤，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像神这样公义慈爱，可以说我们需要学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公义哈，我们的这个天平哈，标准都不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个天平，就是一个高一个低，一个他如果平的话，就两个是平平的，那一个高一个，我们的你拿出来比哈，对，都不一样哈。你认为这样子才是公平，他认为那样才是公平。所以谁为主呢？是谁为主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个天平。所以神说，你把冤情给我。所以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实习，就是说，当我心里面一有冤的时候，不要想要去争，想要去去辩驳，去争取，我们就把它交给了神了。我今天有这种冤屈，神了解，不管是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神都了解，朋友他都了解，也只有这种交给神的伸冤，能够到后来让你感觉说，哎呀，真的是很幸福，是一个神迹，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提到说 ，OK， 第二点，第一个是神的伸冤是绝对的公义跟绝对的慈爱，我们做不到。你交给神去做，他给你一个绝对让你满意的这样的一个交代。还有我提到说那个报应报应在原文的意思不是只有报复我们都想说他一定会报复他既然神的慈爱也会在那里的话，那个报应本身是一个对你的报赏。如果你交给神，神会补偿你那至于有没有报应呢？一个人有一个不好的选择、不好的做法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圣经也讲啊，是吧？种什么收什么，那个不是神对他的报应，是他的行为、他的想法、做法自然的一个结果。恶有恶果，这是自然律，这个是一定，这个是公平的自然律，只是时候未到而已。那么这个本身这个神要报应里面一定有公义也有慈爱，而且我最确定的是他对你有报赏，你交给他他对他会怎么样处理是神的事情，那对你的话你有报赏，那个报赏就把过去你亏损的补回来了，这是我的经历我就不讲实例了好，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这里是大卫讲的第二点，我对公义的期待要有跟大卫一样的客观的期待。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们对神的公义要有一个这种原则性的认知。如果你要他对别人公正，他当然也对你要公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通常我们认为说公正就是袒护我，然后呢帮我去报复对方，这是我们想的公正。比如说你来跟我讲某某人对你怎么样，那对你来讲，你说我希望你站在我这边帮我出一口气，特别是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如果妻子来跟我说他先生怎么样怎么样 千万不要跟他说，来，我帮你去出一口气，我帮你去讨个公道。有时候娘家的妈妈会这样子，这就不好了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公义本身也要对我们自己公义。所以我常常说，当有人批评我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好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省思我们自己，我有没有什么我应该要调整，或者是我让人家误解的地方吗？啊，如果别人错待我，那个错待带给我成长，我常常是被人，就是我要从别人啊讲我的时候，我得到成长。别人讲的话，我也要负一些责任，这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公义在那里之后，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啊，不是都是单方的错。这样我这样讲，你认不认同？我想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单方的错，对不对？啊，那最大的迷思，最大的就是最没有效果的解决方案，就是认为都是他的错，我一定对，你找不到答案的。如果你说一定是我对，都是你的错的话，你绝对找不到答案，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的处理啊。所以每个事情来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醒思，说为什么他会这样想我，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所以在这里呢，我在讲的说，对于公益的期待，说我对我自己也要很公平的来看我自己，我也有缺点。所以在这里大卫说，当你啊、责备我的时候，神责备我的时候，就显得神真的是很公正，他很爱大卫啊。大卫跟神亲不亲？很亲啊。当你的孩子跟你说你打我，你不爱我，你说就是因为我爱你我才打，就是像这样子。你因为你要纠正他，你要处罚他啊。当然不是那种用生气来责罚的那种啊。你有就是说你的错误，神因为爱你愿意把它显明出来，那才是显得他是无私的。刚才那个叫无私的啊，一种公正。好，下面那一句就是我刚才讲的，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所以当我们有一些情况下面让我们受冤，让我们有啊怨天有尤人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然后呢，什么叫做按着我的公义呢？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被看为义呢？很诚实的面对他，该认错就认错，然后呢依靠他，相信他，算我们为义嘛，对不对？因信称义，因信我的神是公正的，因信我的神是可以赦免我的，因信称义。我们可以从神的方面得到报答，得到赏赐。好，那么接下来一方面呢，刚才是讲正面的，你要怎么样把你的冤情交给神，大大小小马上交啊，记得不要存冤啊，不要把冤存起来，拿家里面放一个像那个木脚泡泡菜这样子啊，把它存一个泡泡菜的罐子，每次就放进去，后来发酸发臭了，我告诉你，泡菜不是臭的啊，不要放错了啊，每一次就把它浇上去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练习的，神也知道不容易，你最好是马上去跟神交出，哎呀，我心里面有冤情。诗篇第37篇第一句话，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这个是我们要处理的，我们要处理的我们的心理的情绪问题、啊、不平会带来怒气，怒气就会让你的心里面很沉重，一沉重久了就会抑郁。我简单的讲，抑郁症怎么来的？怒气，怀怒来的。怀怒怎么来的？你里面有很多冤情，对我不公平。你应该不会为对方受冤生气吧？有时候我们会有鸡婆心味了哈，但是我生气一下就过了。好，我只是喜欢当管家婆这样子，看看人家受冤就然后就打抱不平嘛。我是说，当两个人对方受冤，你不会为他生，你是为你自己生气。那圣经第37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那个不平的情绪留下来，积压下来或存起来，你怎么知道你存起来呢？两个现象，一个时不时的会拿出来想，时不时的就会冒出来在你的心里面想， 啊，就好像一个旧账，一个账簿欠很多这样在那里。然后第二个现象叫做症状，如果你里面有很多冤的时候，你很容易很敏感，其实有时候不是冤就会变成冤，会加利息，就是本来是小事情没有什么事，那个里面积很多冤的时候，你里面是酸的，闻起来什么都是酸的，你会变成更容易受伤害啊，所以对我们是非常不好的。所以神说孩子啊，不要心怀不平，不然的话你就会产生一个是怒气。他说呢，不要因为你心怀不平以至于作恶，本来是他的错，后来变成我的错，那多冤呐、啊，那个才冤呢、啊，是不是？啊，我们既然相信他是公平的、公义的审判的主，那我们就交给他，不是不到，不是未报，只是时候不到。啊，但是记得哦，那个报不是报应，不是报复哦，是报答你，然后让你心里面顺畅，让你的心里面可以释怀。啊、哦，就是会报赏，有报答的意思啦。啊、哦，当然里面那个报应不是报复，啊、哦，报复就是一个好像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的哈、哦。那他恶一定会有恶报的啦，所以最后有一个经节，约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三十七节后面最后第五哈，思想结局，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你是要在现在一直在那边翻滚呢，还是等到最后让你觉得就像你看戏一样啊，到最后你要不要觉得你看的整场戏都在哭，都在心里面都跟他这样子，跟他、哦、上下下的跟那个主角这样情绪打滚啊，到后来看到终于好结局的时候，一下子而已你都很满足了，是不是啊、哦，所以圣经说结局比起头更重要。啊，现在这个当中还没有到结局，等着你等着。那可是你有不平的情绪怎么办？继续交给神。神啊，我心里面很难过，我心里面很受伤，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子呢？啊，就跟他讲。他不但会为你结果会给你一个交代，而且他在这个时候他会用这样用一些他的方法来安慰你。然后让你更知道说，哦，神那么顾念我，这个是我们最享受的。当你交给他之后，你发现说，神那么顾念我，神怎么那么爱我，神怎么那么体贴我，他了解你。啊、哦，我告诉你的冤，不管讲给谁听哈、啊，没有人会了解你的，你不要期待人家会了解你，来讲给我听，我也不会了解你的。有时候你跟他说，我了解你，他会说，你哪里了解我？你没有见过我这种情况，你怎么了解我？哈、啊、哈，事实上。我们被了解也没有用，只有神最了解啊。所以现在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实践哈、啊。第四点，我立志不要心怀不平，这是我们要做的，每天要做的，现在就要做的啊。接下来我说，那我心里面那些怎么办呢？你就转向神，以神为乐，数算神的恩典，回想过去神怎么样跟你在一起。想想一些快乐的事情，以神为乐，找到那个你可以乐的，你可以有盼望的，讲就好，你看到阳光的那方面，有没有？有没有谁说我都找不到阳光的那一面，找不到太阳的？每一次别人来跟我谈他的问题的时候，我跟你说，借着神的帮助，我都可以找到，不管他情况多糟糕，我都可以找到阳光的，像阳光的那一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我找不到。啊。除非对方不接受，但是呢，神帮助我，有时候要费尽脑筋去找说，这个还是有盼望的，盼望在哪里？阳光就是，哎呀，那光一照进来，你就感觉有盼望哈、啊。那代表说这是白天，啊，不是黑暗啊。所以呢，我们啊，找到那个让我们，那就只有找神啊。我觉得找神就是最大的突破。如果你愿意的话，神是光啊，啊，好、啊。你需要在这个37七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要依靠，要交托。接下来注意， 靠着神行善，圣经说你要倚靠耶和华行善，什么意思？这个很重要。这个行善不是做好事给人家好处的意思，这个行善说我做对的事情，我执意在我受冤的时候，一来我不自己伸冤，二来我执意要做对的事情。如果你跟着那个错待的人，因为他的原因你做了一个，因为他的原因做了一个啊行为或决定是不善的事情，在神眼中看为不善的事情，那你就掉进去了。不管他怎么样，不管我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个人求神帮助我，我不变，我的信心不变，我的品格不变，我原来的心胸也不变。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你要靠着神，我们人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不要，我们才有句话说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是不是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这样讲嘛。可是很容易那种见识的人好像就会把你怎么样，你就开始跟他斗起来了啊。我常常说啊，有时候看到那个家长跟孩子啊，我说一个七岁一个八岁，有时候妈妈变成八岁而已，孩子七岁，妈妈变成八岁而已，两个就凑起来了啊！不要跟他一般高度啊，不需要。我们要有一个，我们是在神的高度上面的，他是在人的高度上面的。那这里面有个难处啊，最有时候最大的那个就是在于弟兄姐妹之间。有时候你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会觉得说哎呀，他们还不认识神，他们还可能还不跟我们一样的这个道理在做啊。但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只是提醒你，有时候你会碰到让你觉得人家伤害你的地方啊，就是亲人啊，亲人的伤害是最难痊愈的，就是很难的。但是你要记得，只有神可以医治，只有神可以帮我们伸冤。只要你有冤情，神会对你一个交代，甚至你可以把你的冤情，上次我讲到哈，那个摩西说让我的苦难来换喜乐，就是我，你把你的冤情把你的苦难拿到神面前，他说来，就像你拿那个几个点可以去换奖品一样，有没有？这里好像比较少哈，在中国或台湾都有那个买东西积点，然后就跟你说啊，这个是几点可以换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哈，呀，啊，好，记得哈，冤把它积起来，那点数可以换的，对不对？他报答你嘛，哦，苦跟难也积起来，等着跟神换。这是有圣经根据，不是我自己讲的啦，我没有像方面那么勇敢说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啊。啊
？No, no, no.
我们可能不敢这样求啊，但是只要有机会有了。不要想说哎呀我好怎么讲呢，我好倒霉哦啊。你就想说，因为我们不求苦，我们不去求苦啦、啊、我们不刻意说神啊，你多给我苦一点吧，你多给我患难吧啊。但是神有时候没有挪走你的苦，没有挪走你的难，他容许就像刚才讲的约伯，这些人都是圣经上的我们认为很敬佩的一些前辈，可他们呢受到很多的难，受到很多的苦啊。但是到后来的结果，圣经说我们要思想他们的结局，结局比起头更重要啊。到最后那个结局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痛快，对不对啊？那就这样，你看戏就这样完了，你看是不是哦？你心里面就高高兴兴回家了，不然的话一直跟他这样哭啊，一直跟他同情他啊，那个男女主角啊。Yeah. 好，那我想我们这个伸冤，如果有一些经节我没有细看的，你回去看一下，对我们很实际的，非常实际的。只要你有沮丧，你有失望的时候，找一找你里面有没有冤情。有时候你的冤情是对神的，也有怪神，就是神对你不公平，也有就跟他讲没关系，他知道你不讲，他也知道你在怪他，就跟他谈啊，就跟他谈。那个刚才讲到了以利亚，他跟神面对神，他说就只有我一个了，你看这个先知只有我一个帮你做到这个地步，然后我还被追杀，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告到神那边去了。你看你 那仆人就只有我一个。神听着听着到最后回答他说还有七千，你不知道而已。他给你答案，如果你心里面对神不理解，你跟他讲，他会给你答案。但是不要把它延伸到一些不好的一个后遗症去了，就不好了。好，